天主十诫第六诫，物行邪影。基督徒被召教效法贞洁之典范基督，按照他们个别的生活方式度贞洁的生活。有些人守童贞或过独身奉献的生活，以卓越的方式更易专心事主。另一些人若是已婚者，则需守夫妻间的贞洁，若是未婚者，则需以节制实行贞洁。然而谈到这条诫命，一定涉及到婚姻，而婚姻的问题千万种，若不妥善解决，结局可能以离婚收场。所以王子与公主从此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成了一种讽刺，一个难以达成的理想。对于第六诫物行邪影，相信为现代许多人来说是个敏感又不愿多讨论的议题，纵使被拿出来讨论，也未必是正确的理念。尤其现在社会对性开放几乎是完全接受，因此也更会怀疑第六诫物行邪影的规范有必要吗？是正确的教导吗？真的是圣经的意思吗？我们从小到大被灌输的概念，物行皆影，似乎已成为伦理判断的唯一标准。然而以现代性开放的态度，现代的人会接受吗？奸淫的议题很广泛，从奸淫的概念又可延伸许多诸如通奸、同居、离婚、自慰、情欲、婚前性行为、同志婚姻等方面的议题，以及各种侵犯婚姻尊严的罪，包括多妻制、乱伦、自由结合、同居、拼居、婚外的性行为。我们谈论第六诫，绝不是凭空漫谈，或是跟随时代潮流。我们必须深入了解圣经的概念，从根本的问题着眼。而且看圣经时，不要只看片面注意或只强调奸淫。圣经的历史背景提醒我们，奸淫的发生是因当时男女不平等所衍生出的错误标准。此外，我们也当注意到奸淫背后所产生的问题，它不仅仅是谈论夫妻的问题而已，其后果还包括经济、教育、价值观等问题，以及难以抹灭的创伤。这些问题的后果影响的也不仅是结婚的男女，更包含了双方的原生家庭及所生子女。很多人喜欢偷窥别人的私生活，对于他人私生活的动向特别敏感，几乎把私生活当作是评断一个人的绝对及唯一的标准。最明显的就是公众人物，无论是政、商界，地位越高者越受到严格检视。一个人性情再好，能力再强，一旦逾越了此评判标准，就被视为坏人、恶人、不值得信任的人，甚至被有心人士操弄成诽谤对手的工具，攻击敌人要害的手段。奸淫确实是一种罪恶，就像其他的罪恶一样可怕，但重点是我们如何面对一个犯罪的人，也就是说我们如何去评断一个罪人？耶稣会不会如此去评断一个罪人？耶稣是不是只看到人犯罪，就永远认定这个人的罪过？肯定不是。他相信人有悔改的能力，也给人悔改的机会。只要人愿意悔改，努力改正，天主的恩宠必会眷顾。许多事实可以证明，天主愿意给人机会，反而是人以及人自定的制度加上偏见，不给迷失的人悔改的机会。圣经的说法，关于奸淫的议题，在圣经中对男人和对女人有不同的意思。首先从男人的角度来看，以当时的概念，女人被视作男人的所有物，既是物品， 男人当然就有权拥有此物，或者有理由放弃此物，也就是休妻。就是在这种男女不平等的概念下，为男人而言，他不会成为破坏自己婚姻的元凶。但若此男人与一位已婚的女人有性关系，在此情况下就不同了，因为他侵占了另一男人的所有物，如此就犯下了破坏他人婚姻关系的罪。至于此行为若发生在已婚的女人身上，即是说她与别的男人发生性行为，就是破坏了自己的婚姻关系，也就是否认自己是丈夫的所有物，是严重的通奸行为，绝对违反了第六戒。在此，我们不是要评论此观念的对或错，只是说明该法条当初的背景，同时让我们不得不看到，其实奸淫所衍生出来的问题，到了21世纪的今日依然存在，且越来越严重。虽然夫妻离异的原因千百种，但似乎总是脱离不了所谓的第三者。夫妻离异绝非单一问题，夫妻离异产生的伤害是极可怕的，伤害的对象不仅仅伤害到夫妻，还会延伸至子女及夫妻双方的原生家庭，这样的伤害也会给子女带来创伤，影响其成长，甚至成为一个阴影，一个将来自己也会离婚的阴影。至于其他问题，经济困难、教育问题、信仰传承、伦理道德的传承、婚姻本质的神圣性被破坏、家人的情绪氛围、子女的行为偏差、学习障碍等等，都是我们不能忽略的问题。我们从所有的牧灵工作中都发现到，夫妻离异问题绝不是个单一问题，而是关乎一整个家庭。既然是家庭，表示是建基在婚姻上。正如古伦神父书中所提到的学者隆菲克所说的，奸淫一词的希伯来文在圣经中是一个男人跟一个已婚的女人有不正当关系的意思。无论男人或女人，都不得用奸淫这样的行为去破坏婚姻关系。对伴侣关系和性价值该有正确的认知。一谈到奸淫，肯定与性拉上关系。不必评论这样的连结是否对错，毕竟教会向来也把性关系放在婚姻中，并视为法规及伦理道德的规范。而根据古伦神父的分析，更让我们看到这条诫命的真正本质为何。天主要我们看到夫妻之间的伴侣关系，这样的伴侣关系能让人获得美好人生。古伦神父书中所提到的学者林贝克认为，就圣经来说，奸淫并不是在性方面的违法行为，而是对关系的背叛。这样的说法并非替通奸者脱罪，而是要我们看到婚姻关系的神圣性，它是不得背叛的。就像天主与以色列子民的神圣关系一样，这样的看法不止没有排除第六戒与性无关，进一步的，该诫命给了我们一个更正确的夫妻婚姻的性教育。旧约中经常看到，只要提到天主与以色列子民的关系，都是以婚姻盟约来诠释，既是盟约，就有永恒及不可背叛的本质，而教会的婚姻特质也就是单一性，一夫一妻制，即永久性，婚姻的永不分离性，直至夫妻一方死亡而结束。因此，由圣事所圣化的信徒夫妻之爱的好处包括专一性、忠性、不可拆散性及对生育的开放。在此婚姻特质的原则下，夫妻之间若能珍视彼此的婚姻关系， 也就绝对会遵守原则，不与他人有性关系。性是天主创造给人的一项礼物与恩赐，它并非污秽不洁，而是保留给夫妻的一项恩赐及礼物。因此，与其批评今日社会的性泛滥，不如好好的正视年轻人的性教育、婚前辅导及婚后的教育，才能落实本法条的真正精神及意义。关于自慰、口交与肛交，在此不详谈其进行方式，而是这三种方式的共同点都是刺激生殖器官，从而达到性交的快感与乐趣，但却不会有怀孕的可能性，为此也违反了自然生育的规范。天主教会向来强调性生活是在婚姻关系之内进行，这是婚姻的神圣价值与婚姻本质的要求，更是婚姻单一与永久性的展现。我们参阅天主教教理1653条至1654条、2398条至2399条、2366条至2367条，就可知道天主教会为何如此重视婚姻，并视生育是天主的恩赐，故此只要是婚姻以外或是违反自然生育而达到性享乐的行为，教会不予接受。是爱情，是迷恋，爱情不等于迷恋。笔者认为婚前教育是很重要的一环，让男女双方正确分辨是否真正相爱。许多专家都认为，很多男女并非真的在谈恋爱，他们之间并没有爱情，只是习惯一个与他在一起的人。这样的情愫并非真爱，而是一种迷恋，迷恋会幻灭，一旦有更吸引他的人出现时，就很容易移情别恋、劈腿或另结新欢，若在婚姻状态中，也就背叛了婚姻的盟约。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牧灵指示，不少牧灵工作者遇到非常多婚姻触礁的问题，处理这类问题相当复杂与困难，但不能因此采鸵鸟心态一概不理，或以判官姿态处以死刑，一味地禁止他们领圣事，甚至拒绝他们进入教堂。这种处理失婚者的态度不但违反天主立法的本意，也不符合牧灵精神。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家庭团体劝谕，特别是83和84号有明确的牧灵指示。83号论及分居或是离婚而再婚的人，84号则是提到离婚又再婚的人，两段内容皆流露出耶稣善牧的慈怀。对于分居或离婚而未再婚的人，教宗先同理离婚者的无奈，随之要求天主子女的团体要尊重他们、关心他们、了解并实际帮助他们，使他们在困难的情况中保持中性。不仅如此，教宗积极地看待婚姻的可挽救性，希望帮助他们培养基督之爱中所包含的宽恕，并且准备恢复他们先前的夫妻生活。此外，教宗也劝勉这样的人要忠实地继续负担家庭的义务和基督徒生活的责任，并在妥善的准备下协助他们善领圣事。84号提到离婚而又再婚的人，从中看出圣教宗的智慧及风范，他直接切入离婚的弊病与严重性，但未给严厉或轻视的判断。他痛心离婚者被遗弃，邀请我们与他一样带着慈母的心肠伸出援手。他也清楚指出离婚的错误状态，因此无法领受圣事。他呼吁这样的人其实并没有离开教会，也不必自视为脱离了教会，因为他们既然是领过洗的人， 他们能够且应该分享教会的生命。教宗也指示教会的牧者、牧林工作者及天主的子女要一起做爱德的工作，协助离婚又再婚的人持续保持信德与望德。他说，要鼓励他们聆听圣言，参与弥撒圣祭，恒心祈祷，行使爱德的工作，并与团体一起致力于谋求正义的工作，培养子女基督徒的信仰，培养补赎的精神和习惯，日复一日祈求天主的恩宠。教会要为他们祈祷，鼓励他们，显示教会是慈祥的母亲，在信德和望德中支持他们。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教宗十分清楚离婚者无法领受圣事，是因为他们客观地与基督和教会的爱的结合相悖，所以被禁止领圣事，但也清楚地给了离婚而又再婚的人一个希望与功课，可以领受圣事的希望。要离婚者保有希望，好好努力，还是可以领受圣事。至于功课，则是为了在此情况下而又因某些必要原因无法离开此段关系的人，例如为教养子女及其他相对严重的理由。只要他们完全禁欲，即没有夫妻行为而生活在一起时，可以给予罪赦。教宗如此论述，可看出教会是法治的团体，也是充满慈爱的机构，更表达出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而是有病的人。我不是来招义人，而是招罪人，马尔谷福音二章十七节的教导。婚姻是夫妻相互的终身交付，忠实与信任。忠实是一辈子的事，是100%的完整圆满，必须是夫妻双方共同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如此婚姻关系才能和谐美满。因此夫妻行为有两种意义，结合夫妻的相互交付和生育，对生命的传递保持开放。天主愿意夫妻行为的这两种意义连在一起，人不可擅自取舍其一，因而破坏这不可拆散的关系。古伦神父也认为，圆满幸福的婚姻关系，夫妻必须用生命浇灌婚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又有智慧的教导。面对婚姻，不该用时下的开放概念，以为分分合合是夫妻个人的事，甚至是一种自由，而完全漠视婚姻神圣的本质。婚姻关系在相互勉励与互信中成长，这样的认知不是在结婚后才慢慢体会，应该在交往时期就要有明确的提醒与教育。这也是天主教法典1063条至1072条有关婚姻辅导及婚前准备的立法精神与目的。耶稣将旧约的教导运用到新约，他更看到夫妻关系的神圣价值，将婚姻由一夫多妻的概念钉定为一夫一妻，凸显夫妻的忠实与信任。古伦神父说，耶稣要维护夫妻之间的忠实，这是一种崇高的价值。夫妻若能互相支持，爱就能在他们之间滋长，忠实能创造出一个安全温暖的空间，使得彼此都能完全委身。期待天主教会对离婚者的关怀有更进一步的突破。先前谈到婚姻本质的单一性及永久性，与忠信及信任有密切的关联。教会不允许或赞成婚姻，毕竟这是神律，是不可改变的。然而，也有不少人反映一个具体的事实，就是因为婚姻的不圆满造成信仰的危机。不少人因为离婚又再婚而无法领受圣事。关于此一现象，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及本笃十六世在一些公开谈话中提到，那些为了传统的缘故而在教会内结婚却非真正信徒的人， 以及那些后来发现自己处于新而无效的婚姻状态中，其后皈依，发现信仰并感到被排斥在圣世之外的人，都处于特别痛苦的状态。两位教宗了解被拒绝领受圣世的痛苦，因此一再指示不能唾弃这样的弟兄姐妹。然而对于当事人本身，可能是自己走不出来，或是罪恶感，或是遭人轻视，而渐渐与教会疏离，教会似乎一直没有更好且有效的解决方法。离婚再婚问题的普遍及严重，不仅让传教工作困难重重，甚至使离婚又再婚的教友不得不无奈地离开教会。有些学者称这样的现象为无声的裂教。裂教并非对信仰不认同，而是无法遵从教宗的领导。由此可说，这些离婚又再婚者并非不相信天主或对信仰怀疑，而是不再接受教会的教导，形同裂教。这样对教友本身、对教会以及对基督奥体都是严重的伤害与分裂。据梵蒂冈内幕网的梵蒂冈观察家安德雷·托尔涅利指出，教宗采用非常清晰的方向陪伴，其目的是让牧者更接近生活在这样处境的人。世界主教会议将进一步探索一条牧灵途径。相关议题的探讨有何结果，没人可以预估，但天主圣神带领的教会若能坚守信德，相信他会给我们智慧解决问题。诚如教宗方济各所说，教会是一个母亲，她必须走这条怜悯的路，为所有人寻找一种怜悯的方式。只有赞成离婚的人，没有愿意离婚的人，因为现实状况，也许是生命危险等，我们不得不赞成某些人尽速解决其婚姻状态，以免造成更遗憾的事。没有人在结婚时就期许或想要离婚，倘若有，表示婚姻的合意有问题，而合意有问题，可见两人之间并非有真爱。没有爱情的婚姻是违反婚姻本质的。小节：圣经中的十诫说不可奸淫，出谷记20:14。教会的圣传按照整个旧约和新约的伦理教导，领会到第六诫涵盖一切违反贞洁的罪过。这条诫命要求我们不仅不犯逾越性关系的罪，更要我们以真爱对待另一半，同时看到并坚守婚姻的神圣性及价值。而且此条诫命涵盖的范围不仅只有夫妻，还涉及子女及原生家庭。古伦神父说，第六诫是要让我们看到忠实的价值。若夫妻在婚姻中活出相互的忠实，真爱必能增长，而全家人也都能分享真爱所传言的益处，夫妻生活幸福，孩子身心灵便能健康的成长。果真如此，社会也就不易问题重生了。谁说王子与公主从此不能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呢？